要最后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是极其大的愤怒就发泄在别人身上，开枪的，泼毒的，弄煤气的，发动圣战的，那是一种极强烈的愤怒。总之这种压力都存在我们的各式各样的重担里头，所以我们希望用各种方法来把重担挖掉，拿走，除掉，有很多人的方法。但是今天我们要提的是圣经，圣经的方法。耶稣怎么说？我们一起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劳苦担重担的人到哪里去？到心理医生那里去吗？到你的丈夫那里去吗？到你的儿子那里去吗？到你女儿那里去？到你爸爸妈妈那里去？到医生那里去？到你老板那里去？说换个工作，这个工作太重了。或者你找另外的工作，靠自己，靠人，靠朋友，都靠。但是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的面前来。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心中没有说出来，但是是一个最深刻的需要。到耶稣这里来就会得到重担解脱。耶稣诗歌不是这样唱的吗？重担就解脱在加略山，加略山，加略山，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与耶稣更亲近。人生路上各样惊恐满布，各样重担昼夜不息，但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与他亲近，他可以背负我们的重担。这是他说的，我们可以得到休息，得到安息，可以得到安歇，可以卸下自己的劳苦重担。因为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靠人解决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想办法，自己有力量，我靠自己，我找那个贵人，那个生命中可以，他可以解决问题，他的人脉很好，他的财力很好，他很聪明，他很有学问，他很有学位，可以想的你都想了，可以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到最后我们的担子还是很重，我们的轭压在我们的身上，好像老牛拖车一样，不得已主人拿了鞭子还要做。法老王对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草还要做砖，他的管理这些的督工拿鞭子打，上帝借摩西跟他们说，你们的苦情我都知道了，我来要带你们离开这个辖制，这个重担之地。但是那个担子人在那里，因为他们仍然靠自己，没听见摩西所说的那个应许和祝福。我们也需要听见上帝的话，也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是何等大的安慰，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重担从哪里来？创世纪一开始第三章已经说明了，创世纪第三章的17到19节，耶和华，请一起读。耶和华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天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本要归于尘土。归宿人的道路最后已经说明了，忙这么多劳苦这么多，最后仍然归于尘土。我们身上的元素就是上帝造这个世界的元素。按照圣经，劳苦从亚当夏娃而来，劳苦从他们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要得撒旦说你们吃了日子就眼睛明亮，会聪明的，像神一样的聪明。今天世界上的人，我们基督徒包括在内，一样的常常仍然靠自己解决人生中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重担，忙了最后才来找耶稣。找耶稣是最后一条路，但是我们要看见耶稣说的找耶稣是第一条路。有重担呢，从2013年开始，2014年我们就知道更重，因为去年就传说这个要扩厂了，要计划了，所以呢我们找同工相当不容易，预期我会忙碌，预期我工作有重担，预期，于是我们把上帝放在后面。上帝预期我们一定有劳苦重担，因为这是亚当犯罪的结果。我们活在同样的这个原则里面，我们活在我们有罪的本性里面，我们活在上帝还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拯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救恩，新天新地还没有临到，这个已经发生但是还没有实现的这个尴尬期里头，一定有重担。所以预计明年会不会有重担，我告诉你更多重担。所以我们有安息的危机，所以我们每天都会低头思索，但是巴望我们是低头祷告。我们每天都应当知道我们是要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第一件事情来告诉他我的重担我的劳苦是什么。来读3:16，女人也是一样，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说几个重点，第一，女人的重担也是越来越多，怀胎不容易，虽然现在医学非常发达，但是早产难产各种问题仍然出现，在医学最发达的地方不能够扭转上帝对一个生命安排预先预定在生命册上所预定的那个路线。怀胎苦楚，生产苦楚，生产你去看，就无论是电视电影或者是听广播，演产妇的时候一定用什么来表达她生产的时候，用什么表达她在生产，等待产，对，要表达产妇待产用什么表达，用什么表达，这是什么惨啊，这是什么痛啊，极其大的痛苦，生产痛苦所有人类痛苦最高的痛苦，第十级痛苦，其实痛苦就是拔指甲的痛苦。多多增加 怀胎的苦楚，生产的痛苦，还有呢养育教育孩子的困苦。母亲由于从小怀胎又乳养又陪孩子长，所以母亲比父亲更加知道这个孩子在他心中的那个重，那个位置。所以在美国大概30年前，我们就知道美国是要求丈夫进产房，让丈夫体会妻子生产的痛苦，珍惜妻子，珍惜孩子，让丈夫知道自己的本分。因为妻子痛苦的缘故，妻子很多的这些不安全感的缘故，所以那里也讲了，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教你。这个恋慕就是这个该隐杀了他的这个兄弟亚伯之后，上帝对该隐说，你要制服你心中的罪，罪在你门口恋慕你。同样的一个字，妻子对丈夫的爱不再是敬重的爱，不再是那个心腹和良人的爱，而是一种要控制的爱。那个罪对人的那个迷惑控制，就描述了犯罪之后，姐妹们，对不起，我说这么严重的话，对于丈夫对于男人的那种恋慕，好像罪恋慕在该隐门口一样，一直坐在他心门口。丈夫管妻子，这个管辖这个字也是一个消极的字眼，描述丈夫用权柄，用辖制的方法，好像法老辖制那些以色列人那样辖制。这位弟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仍然这样。这个重担是婚姻的重担，这个重担是男女关系的重担，这个重担是很多人失婚的重担。无论男女都是这样，所谓的失婚就是婚姻破裂。一年两年前这样，未来会怎样，还是有安息的危机。所以感觉到了，我们当心里柔和谦卑，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提醒我们要感谢，要谢恩，要不断的诉说感谢。因为劳苦担重的人到他这里来，就会像他一样。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11章里头他所面对的恶是什么来看一看。若是你有圣经，我没有把经文打在上面，请你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10章是耶稣差遣12个门徒，但整章就是说明基督徒门徒凡是热心爱主人要受神的差遣，要怎样执行工作和面对的挑战。挑战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有难处，一定有重担，必须去面对。到了第11章，耶稣第一节说，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他以身作则，把那个不是把工作托付出去，交给别人，然后他就不做，他乃是做他们的榜样，自己也出去传道。他展示他怎么样来承担工作的责任和工作面对的挑战，或者我们说重担。所以他的恶是什么呢？在第2节开始，你若有圣经跟我一起读，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到这里为止。哎，这个约翰是谁？是为耶稣受洗的，是神指示他，这就是要来的基督。他跟别人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要将要来的是用圣灵 如何为你们施洗，我就是给他提鞋带也不骗。他是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差来的弥赛亚，但是在这里他怎样，他怀疑，他打发两个门徒问他们说，那将来的是谁啊，是你吗？请问如果你有人介绍你到公司工作，然后他怀疑你的身份，公开找人来跟你说，哎，你是不是该在这里做事情，请问你怎么想？或者你结了婚，为你介绍的那个人，为你证婚那个人来问说，哎，赵德光，你怎么跟这个人结婚呢、啊？或者你到一个地方去出差办了事情，但是人家说你对吗，明明都有一些证据。所以这种我把它归为误会轻视啊，这个轻视是十六节十七节哈，被误会，这是另外一种重担，讲不清楚，有理说不清楚。十六节十七节，你有圣经，我们就一起读。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个地方说的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他说这个世代的人对耶稣基督不在乎，以色列人对耶稣不在乎，所以耶稣传好讯息，他们没有欢喜的心，耶稣所警告的话，他们没有害怕的心，为自己的罪哀伤，麻木忽视耶稣所承担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在世上，这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你讲别人不重视，你提的建议同事不重视，办公室人不同意不重视，你觉得我在这里做没有意思。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父母跟我说什么我没放在心上，他说：“哎，你没有听见我跟你说的话吗？我被忽视，你知不知道？”像夫妻子们，我们要彼此勉励，彼此提醒。十八节、十九节，一起读。约翰也来了，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又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约翰来，因为他是住在旷野里，他就是要提醒人要离弃那个耶路撒冷那个繁华，那个政治权势、经济权势、各种的权力所带来的腐败。所以呢，他是倡导住在旷野，过简单的生活。人家说这个人奇怪，是被鬼附的，他的头脑不清楚，他的灵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到税吏马太家里去做了吃喝，还有很多他的朋友，所以呢他成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法利赛人就说，哎，连约翰的门徒都禁食，但是你在这里跟这些罪人在一起，跟这些罪吏在一起，是我们不接受的人，你跑去跟他们在一起做什么？污蔑他，毁谤他，这是另外一种否认，是一种挑战，是我们常常没办法说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也是你在执行任务中间 所面对的一种重担，是一种恶压在你身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20-24节，请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耶稣很爱当时的这些各个这个在他传道范围里面的耶路撒冷、这个加利利、犹太地，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不悔改。换句话说，耶稣因为行神迹的目的，行异能赶鬼的目的是叫人悔改，而不是继续的在人原来的生活的道路里面。不要继续活在原来的生活形态里头，不要活在原来的价值观里头，不要活在自己里头，要活在神的掌权里面，活在基督耶稣里头。异能的目的是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请问我们得地上医生的医治，我们会不会改变？我们通常不改变了，看过了医生以后回去我过我的日子，我不会照林医生的那个生活方式去行。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是神，他要我们不但得身体的医治，万民问题解决，他要我们的生命改变，他们与他的关系改变，他我们对神的态度改变，对生活的态度改变，对旁边的人有从基督耶稣的爱和接纳。他被误会、被轻忽、被讽刺、被毁谤、被弃绝，他所承担的是这种挑战、这种重担。因为当我们世上的事情多起来的时候，一定这些事情就更多，因为事情多表示我们要跟人接触多，所以劳苦重担愁烦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大小步骤里头、大小细节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在我们心思意念各种的反应之中，他表达出来。所以他的样式，我们刚刚第一节说了，他是亲自走这个传道的路，所以才预告刚刚说的这些状况。而他遇见被这个施洗约翰这个误会的时候，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肯定、他鼓励，因为约翰实在很软弱。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以身作则，肯定鼓励施洗约翰的问题，让他再一次复习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有很多已经实现出来了。所以解决重担并不是把重担拿走，解决重担乃是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要肯定你我，要认定你是值得他来更新的，你是值得他来改变的，你是值得他为你流血的，你是值得把他带到天父上帝面前的，你是值得救的。比如说我们生气来说，这个人无可救药，我们说那个人不要去理他，放开在一边，他 但耶稣不是这样，他鼓励七节到十五节，他也说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就像秋天这种光景很漂亮的，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不是看风景，那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人细软衣服的人在王宫里，在那个那个高贵的地方里面，人间的豪华的所在，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他很肯定，耶稣很肯定，是约翰已经做了他开道路的这个使命，最后被下在监里。我只是来告诉你们，第十一节，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父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他是从旧约到新约先知最大的一位。但天国里，因为你我都已经接待了耶稣，我们是神的儿子，他们要等万物复兴，这个耶稣就再回来，所有死人复活的时候，他们才得到他们的那个天国之儿女的身份的地位。所以施洗约翰虽然大，比你我还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若是还没有接受主，今天就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今天就到耶稣这个宝座前来，他要使你心里柔和谦卑。25节到27节说，那时耶稣说，我们一起读，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这是你的美意。你的美意本是我指的是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好，我们一起就到这里。所以他感谢，第25节，他感谢，他好快乐，因为这件事情是天父的意思，凡是愿意的人就会得到。这件事情是他乐意按照神的时候，按照神所预备要承受的人就会承受。所以怎么样得安息嘛？第一，29节一起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派给我们的轭就是我的轭。所以每一次你承担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求问神，不要那么快就承担，即使继续再做，你还有机会来求告神。中间出了差错，上帝的救恩就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不要后悔然后就逃开。你要求神知道这个困难我现在已经弄起来了，求神来为我做拯救的工作。要学主耶稣的样式，他怎么样对待恶，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甘心乐意舍弃自己的权利，乐意接受限制，乐意接受现在所面对的环境。耶稣基督掌管环境的意思，并不是他要为你改变环境，他不会为你改变环境，除非我们愿意顺服上帝所预备的环境。因为上帝的环境就是会破碎我们，那个重担劳苦是上帝叫我们到耶稣面前来的一个推动的力量，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个推动力量拿走，也不要逃跑。所以心里有这样的态度，外头没有改变，里面就不同了。这个恶是容易的，我们自己担当不容易，但是来到主面前承担，他就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因为主的担子轻省，主会把更难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 这首诗歌我们前面开始的时候放了，现在你会唱，我们一起唱好吗？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全你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与离世，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等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惹的心头，
请继续唱。说你唱的时候，你说我有重担要交给主耶稣。
爱到主恩座前求，何主的自动心，
把你的重担带到耶稣面前，
分担一切不余有。我们爱若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头前求。
继续唱，
是否软弱落不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今火里我热火起，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避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
请高长继续带我们唱第三节，唱的时候会邀请你把你的重担带到主面前。好，基督徒也继续唱，莫道也继续唱，请。
是否软弱劳苦多愁，话语重担压肩头，
你又重担的带到主面前，向神表达，有重担的把你的手举在上帝的面前，
心火里我有火气，我来到主，
把你的重担带到神面前，
在主怀中避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
好，谢谢。我们在世间友情可贵，你的亲人重要，但是经不起时间跟环境空间的考验。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会随我们碰到的重担压力改变，但是只有主耶稣不改变。所以今天主耶稣邀请你，有了罪是我们的重担，我们没有认罪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重担，所以第一就是来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从低头，你有罪的重担需要上帝赦免的，你在神面前来表达。还有你生活工作的重担，你有需要的来到神面前表达。因为唯有主耶稣是我们永远不改的朋友，我们可以随时来向他表明清心楚意，他必定垂听我们。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讲，我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我的罪压制我，使我骨头枯干。当你觉得你的重担 想到未来，你现在生活中就已经心中劳苦重担的，来向神表达。你若是愿意说我从来没有向神表达过，你愿意我为你祷告的，请你来向神表达。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要牧师为我祷告，让耶稣在你的里面来做你的帮助，不用看别人，来向神表达，我可以为你祷告，有劳苦重担的，好不好？请大家一同起立。你有劳苦重担的，来跟神表达，因为耶稣基督要我们到他面前是担子轻省的，来向他表达，求主帮助你。天父上帝，你知道我们心中何等的需要你，我们心中的这些是你所知道的，就我们到你面前来，不单是听到，我们现在就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是吧？我们有另外一个重担，就是我们不愿意公开表明我们的需要，但是你是鉴察人性的上帝，现在我们每个人站在你面前，我们心中有重担的就可以开口跟神说，凡是心中有劳苦的也可以跟神说，来到主耶稣面前向神认罪，来到主耶稣面前恳求他的帮助，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他永不改变，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需要，帮助我们从自我转向神，帮助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毫无保留。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看见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告诉人的都告诉你，让你清心吐意的告诉你，让你帮助我们，你引领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他走过我们所走过的，他背负我们所背负的，我们无论是越来越重的工作，在工作中环境里面所出来的各种的问题，人与人员之间的误解，人与人之间的重视或轻视，在家庭里面那一直还没有把它胜过的，无论是健康，无论是经济，无论是教育，就把这些你都看见，求主让我们知道怎样到你面前，谢谢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请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欢迎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有没有新朋友？好，若是没有新朋友，我们看我们的节目单的背面，还有这个礼拜的生日，我们也求神赐福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亲人。好，你生日不在这个礼拜，在这个礼拜，但是名字不在上面，我们一同求神赐福你，可以过着天天淡子清神的生活。在这个上面所写的，我就不再多做特别的报告，就记得下个礼拜天是早上是这个教会的感恩主日，晚上7点教会有整个这个拉巴卡地区的联合感恩见证，晚上7点请大家可以安排时间来参加。那么24号晚上有年轻人的电影欣赏，他们也会邀请朋友。那么26号呢， 有这个感恩见证，有这个大家每家一菜啊，6:30晚上开始，7:30是感恩见证。那么家的这一项呢，就是在这个单子里面有这个我们的又发起的为帮助贫困的人捐助干货和食品罐头。那你知道在美国每6个人就有一个人会有粮食短缺的现象。我没有去查这个，我还不知道，他们讲了以后去查一下，哇，这个在美国这样丰富的地区，我们从来不缺乏这个贫困啊。所以呢，请大家在门口有一些样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各种这里也列了，不要玻璃的，不要自己做的。那另外这个26号见证有些我已经写来了，那其他的你若是要还有感动要讲，请按照这个地方的建议来做准备。然后加持分享今天下午那个荣华弟兄会到那个 Corpus Christi 去讲道，请大家为他祷告，有来回的平安。今天这个主日学这几班也都去特别参加，请大家可以更踊跃的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受装备，可以在这个查经班里面服侍神，也可以在做见证的时候得到上帝话语的帮助和提醒。好，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弟兄姐妹们都喜乐，做完全人，受安慰，同心合意，和睦同居，让父上帝的平安、慈爱、圣洁，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天天享受在基督耶稣里的安息。阿们。请坐，我打小会。